47章，赞美先知。近代先知为约瑟·斯密先知见证。
约瑟·斯密先知蒙神召唤，他由神亲口召唤，开启最后一次向世人传播福音的福音期。约瑟 ·F· 斯密。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和他的哥哥海伦过世后，被召唤在美国各地传教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都尽快赶回纳府。十二使徒在1844年8月8日召集圣徒们开了一次会议，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百汉阳于会中演讲。他在演讲时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许多圣徒都亲眼目睹。杨会长的外表和声音很奇妙地变得像约瑟·斯密一样。乔治·肯农回忆道，就算约瑟从死里复活，再次和他们说话，效果也不会比在那次会议中所感受到的那样惊人。那是约瑟本人的声音，但听到的不仅是约瑟的声音而已，似乎在场的人眼中所见的就是约瑟本人站在他们面前。再也没有比那天晚上在那群会众眼前发生的更奇妙的事情了。主给他的人民一个见证，让他们毫不怀疑谁是他拣选来带领他们的人。这次会议结束时，圣徒们表决要十二使徒带领他们。事隔3年多，在1847年12月，总会会长团再次组成，百汉阳被支持为总会会长。从百汉阳时代以来，每位领导本教会的先知都为约瑟·斯密先知的非凡使命做见证。约瑟·斯密是在天上会议中蒙拣选来担任后期时代伟大的先知及先见，他的使命如此重要，古代的众先知都曾预言过这件事，其中包括旧约中被卖到埃及的约瑟先知在内。埃及的约瑟本身就是一位先见，他曾做了有关约瑟·斯密的详尽预言。主我的神必兴起一位先见，他会是一位赐给我子嗣的精选先见，他必与我同名，也与他父亲同名，他必像我，因为主借着他的手要成就的事，必能靠着主的大能将我的人民带向救恩。尼腓二书3章6节、15节，意见尼腓二书3章6至22节。1834年12月，老约瑟·斯密给了约瑟先知一个祝福，证实他就是古代约瑟所预言的那位先见。我祝福你有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也就是雅各的儿子，及先祖约瑟的祝福。看哪，他关心他在末世时代的后裔，他殷切地想知道这位将要带来主的话语的子孙会出自何处，使人民能借此话语得到启发，而被领回真理的羊圈。他的眼睛看着你，我的儿，他的心欢喜，他的灵满足。他说，在我分散到外邦人那里的子孙当中，将兴起一位精选的先见。他的心将沉思伟大的智慧，他的聪慧将包含并理解神的奥秘，他的口将说出正义者的律法。你将持有这使命的权要，也就是本教会会长团在今生和永恒中的权要。透过约瑟·斯密这位后期时代精选的先见，神揭露了福音的教义和拯救教义，再次在这世上建立了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古今众先知的见证联合起来，同声宣告约瑟·斯密是神手中的工具，神透过他复兴了圆满的福音，来造福从永恒到永恒的全人类家庭。
近代众先知的见证。约瑟·斯密的先知召唤早已预告。
百汉阳，神在大地奠基很久以前的永恒会议中已下令，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福音期中，应由约瑟·斯密 把神的话语带给世人，并接受神子圣职圆满的权要和全能。主看顾了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及其列祖列宗，一直回溯到亚伯拉罕，并由亚伯拉罕回溯到洪水时期，由洪水时期到以诺，由以诺到亚当。他曾看顾了那个家族和家世，而该血统由其源头至那人降生为止。约瑟·斯密已在永恒中被预派来带领着最后的福音旗。约瑟·斐廷·斯密会长，约瑟·斯密蒙拣选来带领主在这末后日子的事工，他的工作是我们永恒的天父在他还尚未出生的永恒中便透过预知而指定给他的。他带着以莱加的灵而来，为我们的主的来临预备道路。从亚当时代以后，当然除了我们的救赎主以外，没有其他的先知曾被赋予更伟大的使命。泰弗·彭孙会长，我们必须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才能了解先知尘世使命的重要。他就是亚伯拉罕所描述的高贵而伟大的灵职当中的一个。这样，主曾显示给我，亚伯拉罕在世界被组织以前便被组织起来的众灵职，在所有这些当中有很多是高贵而伟大的灵职。神看见这些灵魂都是好的，他站在他们当中，他说，我要把这些造成我的统治者，因为他站在那些灵当中，而且他看见他们都是好的，并且他对我说，亚伯拉罕，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你在出生以前已被拣选。亚伯拉罕书第三章第22-23节。这段话也适用于约瑟·斯密，他当时也在场，他也和那些高贵而伟大的灵一起坐在议会中。由于他尊贵且独特的崇高地位，他必定也曾协助策划及执行主的伟大事工，去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也就是我们天父所有儿女的救恩。摩西书第一章第39节，他的使命影响了所有当时已经来过世上的人，所有当时居住在世上的人，也将影响千千万万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人。约瑟·斯密先知不但是高贵而伟大的灵之一，他也关注过这世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即使是今天，他在天上也还持续关注着这世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因为在主的眼里，这是一整个伟大的永恒计划，而约瑟先知在这计划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全都是透过神的永恒圣职和权柄。
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是我们个人见证的重要基础。
约瑟 ·F· 斯密会长，自神子从坟墓中复活升上天以后，这世上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父与子向少年约瑟·斯密显现，为奠定其国度的根基预备道路。这国度并非人的国度，是永远不会再结束，也不会被推翻的。接受了这项真理以后，我发觉要接受他在尘世使命期间所提出和所宣布的其他各项真理就很容易了。他教导的教义每一项都是真实的，他施行的教义每一项都是他被命令去做的。他从不倡导谬误的事，他从未受蒙骗。他看的、听的、做的，都是他曾被吩咐的事，因此促使约瑟·斯密成就这事工的是神，而不是约瑟·斯密。这事工要归功于主，而不是人。喜伯郭会长，约瑟·斯密的确看见神，的确与他谈过话。神亲自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少年约瑟·斯密。耶稣基督的确告诉约瑟·斯密，说他将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透过他再次在这世上确立起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要不然，这所谓的摩尔门教义便是虚构。 但摩尔门教义绝不是虚构的，它是神赐予救恩的力量，是在耶稣基督的指示下所建立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世人一切的不幸都不能改变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这些根本事实。豪会洪德会长，我很感谢我是这个教会的教友。我对这神圣教会的见证是建构于一位少年在树林中跪下祈祷而看到天上访客的简单故事。他们不是同一位神，而是分开的两位，他们是父和子，再次向这世界显示神祖中的人物。我的信心和见证建构于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这件事不是真的，摩尔门教义就站不住脚。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见证这的确是真的，它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大卫奥麦基会长，父与子向约瑟斯密显现这件事是本教会的基础，也是本教会的力量与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这件事是真实的，我要对此做见证。单单这一项启示就解答了有关神及其神性的一切科学疑问。各位难道看不出其中的含义吗？由于这个启示，神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了解答。神与他子女的关系十分清楚，他将权柄委派给世人，表明了他对世人的关注。这事工的前途十分确定，这种种以及其他的荣耀真理皆借由荣耀的第一次意象而澄清了。泰弗彭孙会长，约瑟斯密先知的第一次意象是本教会的基本教义，敌对者洞悉此点，因此从约瑟斯密宣布父与子降临的那一天起，便开始大肆攻击他的信誉。你们应常为第一次意象的真实性做见证。约瑟斯密的确看到父与子，他们正如约瑟所说的曾与他交谈。任何领袖若不能毫无保留地向人见证神和耶稣基督曾向约瑟斯密显现，就绝不会是一位真正的领袖及真正的牧羊人。我们若不接受这项真理，如果我们尚未对这项伟大的启示有见证，便不能启发我们所领导的人的信心。乔治·斯密会长，年幼的先知在抛麦拉的树林中看见父与子时，知道了他们是真实的人物，也知道他们听到并答复他所问的问题，从此打开了这世界的一个新纪元，也为人类儿女的信心奠定了基础。世人现在可以向我们的天父祈祷，并知道他会垂听并答复他们的祷告，还知道天上与人间是相连结的。
约瑟·斯密先知蒙得神与诸天使的教导。
约翰·泰莱会长，约瑟·斯密是什么人？摩尔门经告诉我们，他是被卖到埃及的那位约瑟的后裔，因此他也像亚伯拉罕一样蒙拣选来世上完成一件事工。神拣选了这个年轻人，对世人来说他是没有学问的，但他却是我这辈子所见过最博学多闻且最聪慧的人。我旅行千万里，走遍各大洲，结识了各个阶层和各种信仰的人，但是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像他那样聪慧的人。他的聪慧从哪里来？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当代的逻辑、科学或哲学，而是透过永恒福音来了解神的启示而得到的。惠福武会长，就我所知，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读过神曾在哪个福音期向世人显示过的全能。能与本教会组成之初，父与子向约瑟先知显现，答复他祈祷，而父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的那个时刻，所显示给这位神的先知的那种全能相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神的事工而言，他从不曾在世上的其他福音期以这种方式透露启示。因此，在教会的组织中，这位神的先知受教于天上的使者，他们是他的老师，他们是他的指导者。他从开始所做的和所执行的每一件事，从最初起直到他殉教的那一天止，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朗卓书会长，约瑟·斯密是神拣选来建立这事工的人。他贫穷，没有学问，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的基督教派。他只是个孩子，为人诚实，正直不阿。他和摩西一样，觉得无法胜任，也没有资格来做这事工，成为宗教的改革者，承担这最不受欢迎的职务，与千古流传、世人普遍认可且笃信奉行的思想及信念对抗。但是神已召唤他，将各国贫穷但诚实之人的心灵从属灵与属世的禁锢中解救出来。神应许他，凡接受并服从他信息、愿意接受赦罪洗礼的人，只要心意诚实，都将获得神圣的显示，都将获得圣灵，都将接受古代众使徒所传讲的同样福音，并得到来自那福音的祝福。长老们，神授权的使者，不论把这信息、这应许带到什么地方和带给什么人，都同样有效。这就是约瑟·斯密，这位没有学问、直朴、平凡、单纯、诚实的男孩所说的。海勒里会长，约瑟·斯密这位年轻人在当时既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温顺地听从灵的教导和低语。若非如此，约瑟·斯密无法建立本教会，也无法将主的经典《摩尔门经》呈现给世人。人们会嘲笑约瑟·斯密先知只是个凡人，他们会质疑本教会建立的方式，但《摩尔门经》就像一座纪念碑屹立在我们的眼前。约瑟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此事的，但在全能之神的力量驱动下，约瑟能够也确实完成了奇妙的事工，在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中使教会自模糊和黑暗中显现出来。大卫奥·麦基会长，我现在要谈的约瑟·斯密不仅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位受到灵感启发的主的仆人。事实上，在神圣的启示中就已谈到约瑟·斯密的伟大。犹太人惊讶于耶稣的智慧时问道，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所以对于约瑟·斯密，我们也可以问这同样的问题，想想他从成立教会到他殉教这短短十四年间的杰出成就，想想复兴的福音与耶稣及其使徒所创原始教会的福音是如此和谐，注意他对各项原则与教义的透彻见解，看看借着基督的启示而成立以他的名为名的教会中那些无与伦比的计划与效率，再看这问题，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呢？答案就在以下感人的诗句中。赞美与耶和华相通达的人，耶稣高立他为先知先见，蒙神祝福，最后福音期开启，万王称颂，全民内心敬重。豪会洪德会长，我们称颂约瑟·斯密，他不但有能力与耶和华交谈，也和天上的其他人物交谈。他们许多人探访他，交给他权钥，教导这位在后期时代兴起的精选的先见。我们也赞扬约瑟·斯密的勤奋态度，赞扬他有能力翻译并接受神所启示的数百页经文。他就是接受启示的管道。据估计，有史以来透过他所揭露的奇妙经文， 远比透过其他人所揭露的更多。
约瑟斯密先知蒙神召唤，开启最后的福音期，并复兴圆满的福音。
宾塞甘会长，我向今日的世界作证，150多年前的那铁幕已粉碎，天国再次开启。从那时起，启示便源源不断而来。当一个灵魂怀着热切的渴望寻求神圣指引时，新的一天破晓了。他找到了一个隐身之处，双膝跪下，内心谦卑，出声祈求。于是有一道比正午的阳光还耀眼的光照亮了这个世界，从此天幕永不再关闭。一位少年约瑟斯密以无比的信心打破诅咒，粉碎了如铁的天幕，重建沟通的管道。天国亲吻大地，光明驱散黑暗，神再次向世人说话，再一次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阿摩斯书3:7，世上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神透过他来建立他的国度，永远不再灭亡，也不再落入他人手中，这个国度将永远屹立。这个国度的永恒和他所带来的启示都是绝对真实的。太阳将不再沉落，人类将不再被认为完全不配与造物主交谈，神不再从他世上儿女面前隐身，启示将继续存在人间。戈登·辛格莱会长，约瑟的一生是个奇迹，他出身贫困，长于逆境，曾被四处驱逐、诬告、非法禁锢，最后被杀身亡，得年仅38岁。然而在离世前的短短20年间，他所完成的是任何人终其一生也完成不了的事情。他翻译并出版《摩尔门经》，这本著作如今已译成多种不同的语言，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人接受此书，并视之为神的话语。而他所接受到的启示和他的其他写作也被这些人视为经文。这些著作的篇幅总计约是新约圣经的2倍，而且是由一个人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在这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组织，这组织经历了各种困难与挑战，依然屹立不摇。今天，这个组织管理全球的教友，就像1830年管理300名教友时一样有效率。一些怀疑论者牵强地解释，这个成效卓越的组织只不过是他那时代的产物而已。但是我要声明，这组织不论是以前或现在，都是独一无二、成就非凡的。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来自神的启示。在约瑟斯密离世前的短短20年间，他已展开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国的计划。我对他大无畏的精神佩服之至，即使在教会成立之初，在艰难困厄的黑暗时期，许多男人仍蒙召离开家乡、亲人，远渡重洋去向人们宣讲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先知的心胸眼界涵盖全世界。我们的总会教友大会每年举行2次，教友分别聚集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大不列颠群岛、非洲、欧洲各国、太平洋的各海岛及大陆，以及古老的亚洲大陆。这些都是神的先知约瑟斯密的意象所得的果实。他的确是伟大的先见，看到了这时代和即将来临的更伟大的日子，那时主的事工将要遍满全地面。约瑟 F 斯密会长，不论约瑟斯密先知曾经做过其他什么事，或者曾经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不可以忘记一件事实，就是当时在这世上的千百万人民当中，他是唯一蒙神召唤的人。他由神亲口召唤，开启最后一次向世人传播福音的福音期， 我们还要牢记一件大事，那就是他蒙神召唤，把福音介绍给世人，把神圣圣职复兴给人类儿女，在世上组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并复兴所有的福音教义。这不仅为了活人的救恩，也为了死者的救恩。他是神亲自召唤来承担这使命的。以前确实有其他的先知，而且是很伟大的先知，有的得到天使的施助，有的看过神的手指，有的得到的启示多，有的得到的启示少。但是有哪一次，有哪一个人曾蒙得天父与救主同时亲自显现，并且宣告他们的身份？有哪一个人呢？除了约瑟·斯密先知以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他只是个年轻人，其实他殉教时也还是个年轻人，才38岁而已。约瑟·斯密先知和父与子交谈，与众天使说话，他们造访他，把以前除了神子自己以外不曾赐给任何人的祝福、恩赐和权药都授予了他。在曾经活在世上的人当中，没有人像约瑟·斯密先知那样，在加德兰圣殿获得属于福音及该福音旗的所有权药。当时他蒙神子、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的造访，诸天向他开启，他接受了权力与权柄的权药，借着这些权药，他得以为神的事工奠定既广且深的基础，能够以神的知识、以他的权力和荣耀来铺盖大地。
约瑟·斯密的事工造福了曾经活在世上的人、现在活着的人以及将来要出生的人。
约瑟 ·F· 斯密会长。约瑟·斯密所从事的事工并不仅限于今生，也攸关未来与过去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与所有曾经来过世上、正活在世上以及将要来到世上的人都有关。它并非仅与人类活在血肉之躯中的这段时期有关，更与从永恒到永恒的整个人类家族有关。因此，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我们尊敬约瑟·斯密，敬重他的名。无数的人民从内心和灵魂的深处感谢神透过他所复兴的知识，因此他们赞扬他，为他的价值做见证。这并不局限于一村、一州或一国，而是扩及目前有福音传讲的各邦、各国、各族、各民。约瑟·斐廷·斯密会长，就像我是借着圣灵的启示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也同样借着圣灵的启示知道约瑟·斯密现在、过去和永远都是神的先知。我尊敬并推崇他的圣名。他和他的哥哥、我的祖父海伦·斯密教长一起在卡泰基监狱里以血印证他们的见证。以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成为主手中的工具，让大地各端的人都知道他们可以再次获得救恩，因为主今日已兴起一位伟大的先见，再次在地面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以作证和感激的心，要用教义和圣约中的这些灵感字句作为结束。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除了耶稣之外，叫任何曾在世上活过的人都多。教义和圣约第135篇第三节。1994年6月26日，戈登·辛格莱会长在伊利诺州卡泰基举行的约瑟·斯密先知殉教1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这荣耀的事工以奇迹般的成长，尽管其创始人在卡泰基遭到杀害，这奇妙的事工始于一位抛麦拉的男孩蒙召担任先知。这事工已经从黑暗荒野中出来，就像先知祈求的，它闪耀明亮，美丽如月亮，皎洁如太阳，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教义和圣约 第109篇第73节。今晚我们怀着敬意在此驻足片刻，我们思量着那个生命的奇迹，始自佛蒙特州的青翠山谷，而在此地的卡泰基监狱画下句点。他英年早逝，可是一生的贡献却远非人所能理解。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伟业，对成千上万为他而死的人而言，比生命本身还宝贵。透过成千上万的人作证，约瑟·斯密是蒙神召唤的先知，此一见证已传遍世界。透过他而复兴的神圣圣职，如同斗篷般已落在无数正直有操守的男人身上，他们被赋予了这份来自神的全能。摩尔门经已遍及世界各地，是主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我要引述很久以前在不同场合说过的一句真理：殉教者的血已成了教会的种子。150年前酷热难当的那天，就在今晚我们聚会的这个地点，在这片土地上所封存的那些见证，如今正滋养着世界各地人们的信心。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想想当时人们得到见证，知道百翰扬将在约瑟·斯密之后继任为本教会领袖时，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如何获得见证，知道主已召唤今日的总会会长？埃及的约瑟和古代其他先知都预言过约瑟·斯密和他的使命。如本章所示，近代众先知一直强调约瑟·斯密的重要。你认为约瑟·斯密为何在其尘世使命前后都受到如此的重视？思考本章关于约瑟·斯密蒙预派的见证，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约瑟·斯密的尘世使命时，我们的理解会有什么改变？想想本章内有关第一次异象的见证，是什么原因让这件事成为自神子从坟墓中复活升上天以后世上所发生最伟大的事件？第一次异象何以是这教会的基础和这教会的力量与生命力的奥秘所在？哪些事曾帮助你获得对第一次异象的见证？约瑟 F 斯密会长说，促使约瑟斯密成就这个事工的是神，而不是约瑟斯密。你认为对约瑟斯密的使命而言，这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一点？谈到约瑟斯密，约翰泰莱会长说，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像他那样聪慧的人。可是泰莱会长和其他总会会长也指出，约瑟斯密并没有很多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为何约瑟先知能够变得如此聪慧？我们在寻求属灵知识时，该如何效法约瑟斯密的榜样？仔细思考主透过约瑟斯密所复兴的真理与教义，思考一下，假如你不认识复兴的福音，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会感谢约瑟斯密和他的使命呢？相关经文：尼腓二书第三章第六至十九节，第27章第六至26节，尼腓三书第21章第9至11节，教义和圣约第一篇第17节，第五篇第9至10节，第21篇第1至6节。